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资产令人质疑，利益冲突。节目中我们要看看川普的全球商业帝国对他未来执政有什么影响。美国官员警告说，美国政府过渡期间敌人可能趁机试探美国。美国国会批准了延长制裁伊朗。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执法可以黑到美国中民美国人民，美国国会议员誓言要推翻这项做法。前北约秘书长说，世界需要警察，美国是唯一的选择。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当选总统川普将任命退役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不过这项任命需要国会采取立法行动之后，马蒂斯才能够走马上任。川普星期四晚上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举行的一个庆祝胜利的集会上，正式宣布了他的国防部长人选，证实了媒体先前的猜测。马蒂斯身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曾经参加过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马蒂斯是一位极受尊重的人物。不过马蒂斯他的任命要得到国会参议院批准，国会必须要豁免一项法律，这就是这个法律要求从军队退役7年以上的人才能够担任国防部长，而马蒂斯是2013年才退役的。到俄亥俄州之前，川普还访问了印第安纳州的空调制造厂商开利。此前他跟当选副总统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说服开利把一部分的工作机会留在印第安纳。凯利获得了$700万的税收优惠，不过凯利还是准备把别的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川普誓言要阻止其他美国企业离开美国，并且承诺如果这些公司离开美国，那么他们的产品如果要在美国销售就会面临非常高的关税。他说企业要离开美国就得付出代价，离开美国会非常非常难。那么川普他多年来一直住在川普大厦，那么多年来卡塔尔航空公司也一直租借川普大厦的办公室作为美国的运营网络中心。现在呢，川普大厦已经不再是纽约市一个普通的摩天大楼了。自从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揭晓以来，川普大厦就成了当选总统的办公地点。川普在这里筹划新政府团队组建，应对未来的利益冲突问题。举例来说，川普如何处理3家美国航空公司跟川普大厦的租户之一卡塔尔航空公司之间的商业争执。美国航空、达美还有美联航指责波斯湾国家政府向卡塔尔航空等3家航空公司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损害美国航空业的利益，威胁着30万个美国航空业工作机会。这些美国公司曾经游说奥巴马政府进行干预，但是没有成功。现在呢，他们敦促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提供帮助。这些航空公司的目的是限制这些迅速发展的波斯湾国家航空公司对美国机场的使用权。为了平息人们的批评，川普这个星期表示他将完全脱离他的全球业务，尽管他承诺在12月15号的记者会上将公布细节。但是呢，观察人士跟专家们仍然表示怀疑。在他5月份最后公布的资料里面，川普列出了遍及21个国家的100多个商业机构，其中绝大多数在美国。他的主要收入来自3个在美国的企业，不过呢，他跟外国公司有管理协议或者允许使用他的名字。比方说在亚洲，川普从2家印尼度假饭店、孟买的办公大楼、菲律宾的川普大厦收费，还有呢，他跟阿塞拜疆的一个富豪签订了饭店授权协议。川普说他从这些国家得到了$数百万的收入。他在中东的生意还包括伊斯坦布尔的川普大厦、 迪拜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他还准备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还有沙特阿拉伯开发豪华的饭店。专家指出，川普应该出售他的资产或者是建立秘密信托基金，否则的话冲突不可避免。不过专家们也支持中国与波斯湾国家都是国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商业跟政治往往混合在一起，这些国家的人对于川普可能面临的个人商业利益跟政策的冲突并不太在意。那么当选没多久呢，川普他的资产就让人质疑，分析人士开始仔细的审查川普声称的20国外项目。那么很多人提出了有关这位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冲突问题，对此呢，川普亲自推文表示，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公布一项跟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川普集团也对美国之音发了一份声明，在这个介绍未来美国总统商业交易的报道中，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就解释川普的企业所构成的一些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证状公开报表上，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它可能需要许可，或所谓的地役权，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唐纳德·川普发推说，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过去2年来，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的收入。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在政治权力方面评分最低。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现任还有前任的安全问题高级官员们说，美国目前正展开的政府的过渡呢，可能会被敌人认为是可乘之机，美国应该保持警备。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朝鲜是最可能试探美国的一个敌人，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in Korea or where, but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索恩伯里说，我不知道这种挑战会来自朝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我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会有一次真正的测试，甚至多次测试。也许它来自朝鲜、俄罗斯或伊朗，我不知道它会来自何方，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情况微妙的时期。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里昂·帕内塔也有同感，他说，美国的盟友们正迫切期望了解下一任总统的安全政策。帕内塔说，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美国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盟友他们没有把握。我的确认为新总统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派人去各地访问盟友，让他们对美国处理世界各地热点问题的政策感到放心。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赢得11月8号的总统大选后，接到了来自一些亚洲盟国领导人的电话，还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美军会留守亚太地区，美国会重建军力。共和党还在这次大选中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国会将协助川普政府实施重建军力的计划。民主党籍的帕内塔说，重建军力需要扎实和稳定的国防预算。这位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说，多年的经验表明，对国会和白宫来说，通过政府预算一直是个大难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也投票批准延长伊朗制裁法，两党议员都认为这项法律对于执行与伊朗的国际核协定非常关键。参议院以99-0通过后，法案要交给总统签字批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伊朗的主动权。他说，鉴于伊朗令人不安的攻击行为模式以及在中东扩大影响的企图，保持对伊朗的制裁非常重要。20年前通过的伊朗制裁法涉及美国对于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长期担忧。根据去年与伊朗的核协定，美国放松了部分制裁措施。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美国必须维持随时可运用的制裁。当选总统川普曾经多次批评与伊朗的核协定，他说这是最愚蠢的一个协定，这个协定绝对会把核武器拱手交给伊朗，伊朗应该给我们写感谢信。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麦克伊尼斯说，他不建议撕毁这个协定，因为如果川普有希望要能够解决核项目、核查等所有重大问题的协定的话，或许有一个更好的日落条款，那么川普就需要向伊朗施加非常大的压力，坦率地说，需要美国的盟友一起努力才能够达成。目前国会的目标是要保持制裁措施。谈到了制裁措施，韩国跟日本分别要向朝鲜实施单边的制裁。两国星期五宣布这个决定前，朝鲜声称要对联合国新制裁实施报复。韩国跟日本已经对朝鲜 实施了制裁，新的制裁是象征性的，因为现有的制裁，特别是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使得朝鲜跟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可以并不存在。朝鲜最近的一轮核试验促使韩国跟日本宣布新的制裁措施。韩国的新制裁包括针对那些访问过朝鲜的外国导弹与核专家，如果他们的访问被认为对韩国构成威胁，韩国将禁止他们入境。日本星期五表示将禁止曾停靠朝鲜港口的船只进入日本。日本还将冻结跟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有关的组织与个人的资产。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一致同意针对朝鲜9月9号的核试验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目标就是能够为朝鲜赚取外汇来资助其核武器跟导弹项目的经济领域。制裁会使朝鲜每年损失8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朝鲜出口总收入的1/4。那么安理会在11月30号通过的这个制裁决议呢，预计将使朝鲜的矿产出口遭受重挫。除了上亿美元的煤炭交易之外，出口禁令当中呢还新加了一类商品，那就是朝鲜制造的带有写实风格的领导人塑像。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介绍说，朝鲜靠出口塑像为该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11月30号援引鲍尔的话说，朝鲜出口的许多塑像为朝鲜政权创造了几千万美元的收入，比如位于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卡比拉的雕像，津巴布韦已故总统穆加贝在临死前花了500万美元购买了2座雕像。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朝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把雕像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如今这些强调写实风格的雕像已经成为一些专制政权争相购买的昂贵商品。非洲是朝鲜雕像的重要买家，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塞内加尔为庆祝脱离法国殖民统治50周年，在2006年委托朝鲜建造的非洲复兴纪念碑。这座约50米高的青铜像造价超过2000万美元。2010年4月揭幕时，抗议者指责总统瓦德挥霍国家财产，也有人批评塑像人物风格不符合非洲文化。朝鲜出口的雕像都是由平壤万寿台创作社的工人制造。朝鲜重要节日中常见的标语、画幅和大幅海报，大都是由这个创作社制作。其海外开发会社负责对外创作和出口。据万寿台创作社网站介绍，创作社成立于1959年，有4000多名工人，直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2009年，万寿台创作社在北京798艺术区开设了工作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国会参议院有一个委员会是在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措施，加大美国政府抗击外国宣传的努力。这项措施包含在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如果获得最后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接触中心将可以在今后2年获得1.6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发现和打击网上的不实信息。这个议案还需要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通过和总统的签署才能够生效。最初提出这个议案的是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波特曼，当时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在东欧国家进行的宣传。后来有情报显示，俄罗斯试图通过盗窃和公布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伯德斯塔的电子邮件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这促使波特曼修改了议案的目标，把打击、反击针对美国的宣传活动作为主要的目标。波特曼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说，这种来自宣传跟虚假信息的威胁是真实的，威胁在不断扩大。就在现在，美国政府还是边开车边睡觉。他说，美国跟我们的盟友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必须更好地应对和反击那些针对我们的广泛的宣传活动和散布假信息的行为。波特曼的提案是从2016年反信息战法案当中演变出来的。这个法案是波特曼和来自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在今年3月联名提出的。波特曼今年3月在设在华盛顿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说， 有一些国家把大把的钱用于提高自己的广播和数字媒体能力，用于定向的宣传攻势，资助外国政治活动，以及其他影响关键听众和关键人群方面的努力。俄罗斯多次否认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存在，美国选举的结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对美国这两位总统候选人不存在喜欢这一个讨厌那一个的情况。现在的这个新措施，除了要打击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任务以外，还提供要设立一个拨款项目，给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独立新闻媒体提供资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从12月1号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能够在处理黑客或者是网络安全案件的时候呢，合法的黑进美国人民或公司的电脑系统里面。不过美国参议员誓言要推翻这项做法。下面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节目当中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是在今天，如果大家有上这个推特网站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 hashtag 叫 Rule 41，也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当中的第41条，那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的争议啊。那这个争议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是从这个司法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在去年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认为说呢，从此之后，从今天12月1号开始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就可以合法的黑进这个一个受害者的电脑或是网络。举例来说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公司，它的电脑系统受到了所谓的僵尸网络 botnet 的攻击，那么为了调查办案呢， FBI 就可以合法的黑进这个公司所有的电脑网络跟它的仪器。那么我们知道说，一个电脑系统可能是分散在很大的地方，很不同的地区，那在原本的法律之下呢，今天这个 FBI 必须要向每一个司法管辖的地区的法院都取得搜索令，才能够去扣押或者黑进这些电脑里面来做搜索。但是在今天12月1号之后呢，因为这个 Rule 41的生效，导致了这个他们只要向一个法官申请到了搜索令，就可以向全部的电脑或者是智能手机来做这个黑他们的动作。那这可能包括了好几百台的好几百万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那么虽然 FBI 的规定是说他们必须要尽所谓合理的努力，不过呢，批评人士还有这个所谓网络自由的人士也担心，这其实是一个很薄弱的要求，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保护到人民的自由。那么我们看到说，今天不管是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或者是一些批评人士担心网络自由，都说第一个可能限制到人民的自由，会危害到人民的自由。第二个呢，你可能在黑进去的当中，你可能损坏到了你的这些受害者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他们的资料，给他们造成了恶毒的伤害，所以他们认为这必不可取。平常，
那么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里面有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议员，叫做罗恩维登。那么这位议员呢，他在多年来一直都是很捍卫，也很关注所谓的互联网自由权跟这个所谓的 civil liberty 的。那么他在原本还在11月的时候，他也肯定跟我们讲过说，他说现在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Rule 41正在这个国会当中审理，他一定要把它挡下来，结果还是没有挡下来。那么其实在昨天呢，这个维登参议员以及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叫做克里斯孔斯，还有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呢，都试图挡下这个法案，但是并没有成功。不过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维登参议员之前曾经讲过，他认为这个为什么不应该过，而且互联网自由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参议员他怎么说的。
The question of strong encryption.
这报告当中提到的加强保密措施的问题，我认为是直接切入了重心。攸关于我们如何确保安全、自由以及商业这三方面。我们一旦犯错，减弱了保密措施，我们将会大幅失去这三个方面。允许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需经过司法监督，就获得在美国境内的人的网站浏览记录。我告诉其他国会议员，如果你认为医疗记录外泄很严重，等到美国人民发现他们最私密的网站浏览记录可以不经过法院监督就被取走，
solution you could imagine。
是，所以我们刚看到就是维登参议员，他是认为说联邦FBI 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保护人民的公民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在我采访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一些所谓的一些联邦探员啊，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抱怨，认为说因为现在的法令已经过时了，当时这些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像互联网，并没有像智能手机这些的科技，那么现在他们要办案非常的困难。例如说今天一个黑客或者是一个泄密案的话，可能涉及到甚至是跨国际的电脑的犯罪，因此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能够来办这些案件。那么酸民也希望说在法律上也应该做更多的更新，所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挑战。
确实，如何在这个自由和安全之间实现平衡，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哦。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台之间的关系。现在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总统怎么样来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了两艘航母化解危机。如果说台海冲突再起，新总统川普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地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 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至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是在2013年8月就职，到现在呢，他已经处理了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冲突。尽管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即将上台，他的任期即将要结束，可是呢，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依然跟往常一样的忙碌。鲍尔是爱尔兰裔，他自己也是一位作家、记者跟外交官。萨曼萨·鲍尔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无休止的发展核武器项目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之后呢，鲍尔在星期三跟美国之音探讨了当今发生的一些最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朝鲜自2006年开始就进行非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验，遭到联合国制裁，不过朝鲜仍然坚持发展核武器。鲍尔大使向美国之音透露，新制裁将弥补此前制裁中的一些漏洞，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取决于朝鲜的主要赞助国中国能否很好地履行制裁条款。
我的感觉是，中国认为在过去一整年的时间内发生的两起核试验是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看到了诸如美国、韩国和日本等一些负责任的国家针对朝鲜的挑衅和朝鲜政权的非法活动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些诸如施加威慑和准备军事演习的举措。我认为中国是非常真诚的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在鲍尔任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他参与了为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联合国新近提出的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地区的提议已经被叙利亚政府断然拒绝。
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联邦的援助下实施的空袭行动将会在两国执行者的良知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一笔，也会在历史中永存。后人在评价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的功过时也会谈及这场空袭。
鲍尔表示，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谈判协商才能解决。
他们可以占领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甚至是像阿勒颇东部那样大的一块地区，在里面大肆屠杀，但这样是不能结束战争的。如果这么做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多人将会因此想要揭竿而起。
鲍尔大使还参与了联合国试图结束南苏丹族群暴力活动的工作。
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实施武器禁运，以便能改变南苏丹政府至少一个方面的行动，那就是他们更喜欢武器系统，而不是给人们提供食物。
鲍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期将于明年初新一届共和党政府上台时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选总统川普未来的经济团队开始初见雏形了。但是呢，鉴于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华尔街，他现在提名高盛投资公司的前合伙人斯蒂芬·母亲，有人翻成母亲，担任下任财长的决定呢，似乎会引发争议。那么到底谁是这位他提名的财政部长呢？斯蒂芬·母亲又是谁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斯蒂芬母亲并非家喻户晓，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他在高盛担任过17年合伙人，是一位富翁。他有自己的对冲基金，也是一位成功的好莱坞制片人。但是母亲说， 他这些天都把重点放在更为重要的事物上。
我们的重中之重是经济，让经济重回3%到4%的增长。我们相信这是非常可持续的。我们关注为美国工人谋福利。
市场分析人士说，作为川普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和备受川普信赖的顾问，母亲获得提名在意料之中。
你知道，总统喜欢任命自己觉得舒服的人，和他在一个战壕里的。和每个总统一样，他是忠诚的，对忠于自己的人会给予奖赏。他暂时还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内部圈子。
但是财政部长要负责改革美国税收，一些人认为财长提名向外界发出了错误的讯息。非党派倡议组织公共公民的政策研究人士里克·克雷普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竞选期间的川普和当选总统之后的川普不一致。
如果川普拥抱而不是打压华尔街的话，母亲正是我们期待川普提名的财长人选。
但是他认为提名母亲预示走回老路的风险。
从政策角度来看，我预感会回到过去那些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高风险活动。
但是在华尔街看来，母亲被视为局内人，是一个稳健的人选。
我觉得华尔街也许会松口气，认为母亲的一些政策选择可能或多或少是保守的，以川普的标准来看是相对保守的。我觉得市场事实上对川普的提名并不会不满。
母亲担任财长仍需参议院批准。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川普的提名很可能会通过。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前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星期二，就是在11月29号的这一天呢，他在华盛顿表示，世界需要警察，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穆森这番讲话正值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跟孤立主义政策之际。拉斯穆森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的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的朋友会被削弱，这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拉斯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他说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可靠的、有断绝力的人就是美国。我们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
这个研讨会由促进民主发展的美国民主研究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拉斯莫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莫森说，世界现在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和内部撕裂几乎下沉，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其邻国展示肌肉，朝鲜继续使流氓国家威胁对美国及其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的真空就会被坏人所填补。他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the forces fighting against
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那么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和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
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陷入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 拉斯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的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来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他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的精神。他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拉斯穆森特别强调说，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巧妙的领导力，与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他说，这样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和法治。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在确实面临诚信的问题，这令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总统应该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会消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他说他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为别的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依然需要多边主义，需要盟友。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便车的。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时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别的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将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过滤互联网。媒体报道，两国高官已经多次互访，讨论在控制互联网领域方面加强合作。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网络空间充满了反普京气氛。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够获得类似中国那样的效果呢？还有待观察。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来建立过滤互联网的红网。英国卫报说，为了探讨在互联网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的亲信前联邦安全局局长、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今年早些时候访华会晤中共政治局高官。普京总统6月份访问中国时，两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有中国网络沙皇之称的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前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以及被称为中国网络防火墙之父的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长方斌新，今年4月份曾经访问莫斯科，会晤了普京总统的互联网顾问和俄罗斯前电讯部长谢戈廖夫。报道说，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安全部门的将军们以及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正在推动与中国更密切的合作。报道说，制裁导致俄罗斯无法从西方获取技术，在同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最需要的就是能够获得相关科技，而中国也乐于向俄罗斯伸出援助之手，在俄罗斯有许多生意的华为公司正在提供帮助。卫报有关文章的作者之一俄罗斯安全专家萨尔塔多夫说，今年春季时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决定在中国的协助下控制互联网，接下来是两国高层官员的互访谈判。萨尔塔托夫说，目前正处在技术开发阶段，涉及如何控制互联网的域名，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过滤和封网，以及开发一种技术和系统，使中国的网络过滤技术能够使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时事评论人士鲍里沙科夫说，在互联网领域，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完全用中国的方式控制互联网，在俄罗斯未必能行得通。他说，当局总是想把互联网控制起来，并在互联网领域设置许多禁令，但迄今为止，当局的努力都不成功，因为社交媒体现在发展得非常快，人们很快能够找到办法在社交媒体上绕过当局的禁令。控制互联网只能引起网民的愤怒，甚至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网民也会对此非常不满。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的主要推动力。分析人士说，普京的支持群体主要以电视观众为主，而普京的反对者都集中在网络空间。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普京政府的批评人士、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协会领导人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正在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的都是主要威胁，因此想把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控制起来。但中国经验和技术是否能够使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沃尔科夫说，开发有关的系统控制互联网能够帮助一些利益集团使用和获取国家预算。领英职业社交网站最近在俄罗斯已经被封锁，评论人士布里沙科夫说，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是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然能够轻易打开。鲍里沙科夫说，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正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的角色。鲍里沙科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的控制很可能针对特定的目标，并试图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怖气氛，让人们害怕因言获罪。最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俄罗斯议会已经通过许多法律，加强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转发违反法律和当局禁令的帖子，比如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因此被判刑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俄罗斯总统的高科技顾问克里米延科对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表示，他不知道是否正在开发有关系统过滤和控制互联网，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技术能力不需要中国帮助。除了监控互联网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强调共同携手抵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两国官方媒体也在密切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日前猛烈批评港独跟台独独相互的勾结，并且警告台湾不要插手香港事务。对此台湾陆委会说，台湾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的报道。
针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月30日对港独分子和台独势力相勾结的说法，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邱垂正近日表示，台湾高度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其中。他说，
我想我们政府一贯的立场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繁荣安定，也希望中国大陆跟港府能够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港人的诉求，透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耐心进行对话与沟通。我方也一再的重申，不会也无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11月30日，有记者向马晓光提问时提及被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港独人士尤慧珍去信蔡英文，要求其干预香港事务，并且台陆委会与总统府也表示高度关注香港事务。马晓光表示，这些事件说明港独分子与台独分子相勾结，企图扰乱香港。他还警告台湾不要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干扰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张德江星期二会见亲北京香港团体时猛烈批评港独，要求亲北京团体帮港出声，汇聚民意，发放正能量。香港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被法院裁定丧失立法会席位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议会将于下周刊宪公布梁尤两人的议席出缺。尤慧珍曾经有意致信蔡英文谈及新界主权，希望中华民国就香港新界地位问题表明立场，这份信函被台湾自由时报刊登。尤慧珍后来在脸书上称，有关信函是已经被否决的草稿，并表示本人非常重视和台湾的关系，绝对不会轻率行动。 香港大公报引述亲北京政治团体工联会的前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的话说，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所属的政党意图推动台独，尤慧珍为了搞党独而勾结台独势力，如同汉奸。梁颂恒、尤慧珍均在十月底到台湾出席座谈会，讲述香港本土运动。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也曾在十月中赴台进行为期两周的政治参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台湾人权团体还有朝野立委在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声援日前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的予以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网络代表郭吉仁表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及宗教事件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十天前在长沙探望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失踪，家人几度报警却遭遇公安的推脱。郭吉仁说，江天勇可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维权律师，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虽然他的律师执照几年前被注销，但是仍然以公民的身份持续为弱势团体提供法律服务，这样的精神令人非常敬佩。台湾多个人权团体及朝野立法委员星期四共同举行记者会，声援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予以释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不管台湾的声援是否能产生力量，即使再微弱也还是要站出来支持。
台湾已经发展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我们对于对岸的这个人权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怕得罪中国大陆当局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台湾在自由民主这一块我们还是非常虚弱的。所以每次你一定要站出来，不管一次两次三次，你持续发声，再微小的光芒它一定会变成火炬。
陈学圣委员还说，台湾也有过戒严时期，深知争取自由民主需要不断的努力，他呼吁中国当局不要把维权律师当成洪水猛兽，应该还政于民，相信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才是正确的道路。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台湾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面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台湾民众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林静怡委员还说，不只是中国的人权律师，包括异议人士及同性恋者平权人士也莫名其妙地被消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江天勇的遭遇令人难过与不舍，国际社会也相当关注这起事件的发展，
是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还有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都已经发出这个声援的这一个声音。那我想在台湾，我们也是要在这边一样共同的呼吁。
林长佐委员还说，帮助中国重视人权，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也等于是让在中国经商、念书的台湾人更加有保障。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委陆正义律师表示，中国宪法明确指出，公民有言论自由，司法单位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不能随便进行逮捕，希望中国政府能遵守其国家根本大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表示，中国政府今年9月29号发布了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事实上却成了侵害人权的计划，这是非常荒谬悲哀的事情。江天勇现年45岁，曾经代理陈光诚案、艾滋感染者维权案等等。2009年遭到注销律师执业证，随后遭到公安绑架及酷刑虐待，造成八根肋骨骨折，到失踪前仍然没有恢复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本来是华盛顿，现在呢，奢华跟魅力兼具的纽约第五大道成了美国最热闹的政治舞台了。川普大厦，或者可以叫做北边的白宫，这里呢成了好奇游客们的旅游胜地，也成了安保的噩梦。对于媒体来讲呢，也是一种独特的挑战。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大厦所在的曼哈顿中城区不仅是购物区或富豪贵胄云集之地，这里还是当选总统过渡时期的总部。在一楼大厅里，四部金色电梯的对面就是过渡时期的白宫记者团，负责报道下一任政府的关键幕僚和可能的内阁成员出入大厦的情况。记者团被一条天鹅绒的绳子隔开，正在等待中。
我们长时间的在这里坐着，我们看不到任何人，但不能分神，因为不知道谁会走过来，需要时刻准备认出他们，随时跟上去向他们抛出问题。这里没有提前预告。
大理石内饰、奢华的节日装饰以及无数的奢侈品商店和餐馆，这里是游客们留影的热门地点。
The food's good, the service is wonderful.
食物很好吃，服务也非常棒，这座大厦简直是完美，我们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这座202米高的奢华的摩天大楼是由亿万富商变身为当选总统的川普的家，这里也住着电影明星布鲁斯·威利斯、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以及包括古奇在内的高端企业。现在正值节日购物季，川普大厦附近的零售商们担心在这里住着当选总统会影响生意。
我们的问题是客流被严重限制了。据我和零售商们的讨论，我们谈到仅仅是圣诞季就会损失数千万美元。
纽约市长坚持说，他主要担心的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不认为古奇和范蒂尼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关注点，但我会说交通情况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
梅拉尼亚·川普和他10岁的儿子巴伦到2017年学年结束以前将会住在川普大厦，这可能是个问题。
我们已经承诺为川普大厦提供相当数量的警力，每天24小时不停地转。
根据纽约市官员的说法，每天超过100万美元。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但并非所有人。当选总统将在1月入驻椭圆形办公室。除了川普在首都的新家以外，北边的白宫将会继续交由纽约警方和在曼哈顿的美国特勤局单位负责。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有中国抗艾滋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女士，虽然流亡美国，离乡背井多年，可是一直关心着中国的艾滋病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自从2009年高耀洁女士为躲避当局的迫害来到美国之后，她就一直居住在纽约曼哈顿西北部的这栋公寓大楼里。今天在国际艾滋日的时候，我们前往她的寓所对她进行采访。
那我姐老师那个是来了。
高耀洁告诉美国之音，90年代初在中国河南发生的艾滋病大面积蔓延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当局提倡农民卖血浆挣钱的血浆经济引起的。他说现在政府的态度比较缓和了，习近平管住了安徽的艾滋病，但河南的问题仍不让说。
可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不叫你说的血河南，他还有死亡率的性同性恋吸毒。老北京穷了，上面有人保密。
高耀洁以一己之力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帮助艾滋病人抗病，足迹遍及艾滋村。为保住搜集到的资料，他于2009年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帮助下寄居纽约。仅仅数年间，他就出版了好几本书。但现年即将90岁的他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已经不能再写了。
现在我不写了，写不成。
为什么？
有时候连提起本人都想起那个字儿。
高耀洁已经获得了美国永久居民身份，有3位护工提供24小时的护理。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亲属也会来看他。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他回去。
现在是我身体不能回去，我你们看我刚才在睡觉。我现在高血压，昨天2倍多，今天1.7，所以我身体是会。
纪念国际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把90年代在河南因为血浆经济而引起的艾滋病蔓延视为禁区，闭口不谈。但是高耀洁女士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今天他仍然表示他最讨厌的就是说瞎话和不实事求是。美国之音方斌、张真。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